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11号星期四。今天呢在国际外交场合上有许多大的新闻，昨天是美日高峰会谈，今天呢是美日非，这些呢都是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的时候所展开的一个国际高峰会议，特别是今天的美日非在历史上首次。同时在4月7号呢，美日非的军事演习也在南海正在进行，所以国际关系上正在呢处于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基本上所对抗的全部都是中共。还有呢，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现在呢提出一个新的法案，那么他们对外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呢将有更大的权利。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来自于台湾所报道的3月份出口的数据，21年以来首次美国超过了中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国，这都是今天在国际市场的一些消息。今天呢在美国的金融市场当中，在昨天公布了大家一直关注的关键 CPI 数据之后，美国的股市承压。但今天呢大家都在关注的 PPI 和首请失业金人数呢都低于预期，那有效的缓解了昨天的这种市场抛售的情绪。所以呢今天加上苹果 NVIDIA 大幅的反弹，科技股呢直接推动了纳指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基本上今天美股呢全部是反弹，科技股股票呢是大幅的上涨。标普500的信息技术板块上涨了 2.4%， 是今天指数当中表现的最好的板块，其他呢像通信服务、消费者等等呢也都是表现相当的亮丽。亚马逊今天股票呢也上涨了 1.7%， 刷新了历史的新高。今天呢有联邦监管机构正在调查了摩根史丹利他的财富管理部门怎么样去审核客户的这种背景，涉及到洗钱的这种风波。所以今天的摩根史丹利的股价呢大跌了 5.2%， 恰恰呢是在明天各大银行将公布业绩之前，所以今天呢也是金融的一个非常大的消息。从昨天的 CPI 开始数据公布以后，我们看到呢华尔街等等各大投资银行大家都在纷纷的继续修正对美联储降息政策的这种预期。今天呢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昨天创下了2022年9月单日的最大涨幅之后呢，今天基本上保持持平。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因为今天的 PPI 和首请失业金的人数缓解了这个压力，所以昨天一个大幅的回弹之后，今天呢就逢低买入啊，科技股马上呢就是一个大幅的回弹，像 NVIDIA 上涨了近 4%， 道琼呢下跌了 2.43 点，昨天是400多点啊，今天是跌了2点，然后呢跌幅只有 0.01%， 收报 38459.08 点。纳斯达克呢今天大涨了 271.84 点，涨幅 1.68%， 收报 16442.2。S&P 500呢今天涨 38.42 点，涨幅 0.74%， 收报 5199.06， 仍然是在5200点的下方，但已经接近了。费半呢今天上涨了 116.02 点，涨幅也是 2.42%， 收报 4906.37。 你看这个费半芯片股哈涨的是蛮凶猛的。今天呢我们看到呢这几个热门股票，像科技公司Meta 涨了 0.64%， 苹果大涨了 4.33%， Alphabet 涨 2.09%， 微软涨 1.1%， 亚马逊涨 1.67%。 道琼成分股当中的一半下跌，联合健康下跌了 1.85%， Johnson Johnson 跌 0.94%， Nike 涨 3.37%，费半呢则是一片掌声， AMD 涨 2.01%， 美光涨 4.35%。 我刚才看到好像美光在盘后有点下跌，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的看哈。博通上涨 4.54%， 高通涨 2.5%， NVIDIA 涨 4.11%， 应用材料涨 1.78%， 德仪涨 1.35%。 今天这个 Cathie Wood 呀， Cathie Wood 木头姐，她呢是 投资了 OpenAI 啊，这是今天的一个AI 智能人工智能领域当中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那今天的台积电也是上涨了 0.67%。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具体的数据。美国三月份的 PPI 年增了 2.1%， 预期值是 2.2%， 前值是 1.6%， 比前值高，但是呢比预期低啊，这就是 PPI。 PPI 呢是生产，怎么讲，就是企业的一个批发价吧，啊，它不是客户的零售价，企业把这个产品出厂的时候的这个价格就是 PPI。 那 PPI 呢月增是 0.2%， 预期呢是 0.3%， 前值啊这个数字是 0.6% 月增啊，现在呢比前值大幅的降低，而且呢也不如预期。核心 PPI 年增 2.4%， 高于预期的 2.3%， 高于前值的 2.1%。 核心 PPI 月增 0.2%， 持平预期 0.2%， 低于前值的 0.3%。 这是呢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生产者价格指数略微啊低于这预期值，让昨天的通胀的担忧得到了一部分的缓解。 PPI 呢是衡量生产者销售产品，就咱们中文就叫做出厂价吧啊，而不是消费者的这种最终购买的价格。三月份呢刚才讲到了，它呢是上涨了 0.2%， 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比去年同期呢仍然是涨了 2.1%，是从去年四月份以来最大的涨幅，但是呢预期啊符合预期，总体的情况呢并没有大的这种改变。 PPI 的这种通胀的放缓呢没有办法去抵消像昨天的 CPI 报告所传出来的这种连着三个月超热的预期报告。所以呢目前呢这个市场今天虽然不管怎么样，市场的 PPI 呢数据公布之后，在这个消息之下呢，它的在昨天的 CPI 的数据出来之后呢，它这个上涨的趋势呢稍稍做了缓解和回调。但今天的 PPI 呢大部分抵消了昨天的这种大幅的抛售。昨天我们在分析呢是短空中多，对吧，这个短有点太短了点了，一天哈你就能感觉到这个市场的情绪有多么的高昂。今天的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基本是持平的，涨了 0.017 个百分点，现在呢是报 4.575。 昨天呢它是大涨，因为通胀加剧嘛，创下了从2022年9月以来最大的单日的涨幅，今天呢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通常呢如果是利率高，那就会抑制经济的增长，也会呢增加债券的这样的一种相对投资的吸引力，它就会使股价呢受到一些伤害。现在呢有一种分析呢，就是如果利率呢仍然保持这种比较高的水平的话，股市呢不会呢陷入困境，也就是它不去涨息也不会去降息呢，反倒会保持目前的一个不错的局面。经济呢很强劲，所以呢利率的这种波动反倒呢成为了一个噪音哈。今天呢就有不少的这样的说法，他说这只是一个噪音。今天的这个 PPI 的数据呢比较强劲，也让金价的价格呢得到了提振。所以看到呢美国现货金价上涨了近 0.95%， 每盎司报2355哈，这是一个新的记录，连续八个月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八个交易日啊，连续八个交易日创下历史新高。黄金的期货呢也上涨了 1.06%， 每盎司报2373.3元，这是黄金。贵金属还是保持着它的这种牛市，白银的期货上涨了 0.8%， 也是连续第11个交易日在上涨，也是从2014年2月以来最大的涨势。这就是今天吧，就是一个 PPI 的数据啊稍稍没有那么的强，弱于预期，然后大家又开始觉得哎呀可能 不会胀，昨天已经胀息的说话这种声音已经出来了，他开始又对今年的降息呢有所去期望了。一会儿我给大家分析哈，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下调了次数和时间，都在往后移了。今天呢原油下跌，像 WTI 原油呢它是下跌了1.38%， 每桶是报85.02。布伦特原油跌了0.8%，每桶是89.74，仍然是接近2024年的高点，一度曾破90哈。这个呢，主要的担忧呢，还是伊朗可能会袭击以色列。现在呢，来自于美国的情报呢，是显示伊朗方面可能会用无人机等呢进行攻击，所以这些呢也都是本来油价的这种下跌啊，它受到了一些抑制。昨天的这个通胀啊，使呢油价呢是承压的，那么但是呢战争又拖住了这个石油的价格。好，那这是呢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的市场的一个情况。对于明天哈，大家本周是周五了，那就是开始呢这一个第一季度的财报，先是从金融行业开始，明天是摩根大通、花旗集团还有呢富国银行将公布他们的业绩。目前呢分析师是预计标普500指数的公司在第一季度的盈利比去年同期应该高出 3%。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将是连续第三个季度呢公司盈利呢继续增长。现在咱们是2024年的第一季度，去年的第一季度的时候整个的市场充满了一种悲观的气氛哈，一直呢认为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减缓，会硬着陆，会衰退，但是呢去年结果是一路高歌。那么如果呢今年第一季度的盈利比去年同期还要高出 3% 的情况之下呢，那美国的企业仍然是非常的强劲啊，这个业绩的表现仍然是好。所以呢明天企业的这种财报的业绩会向市场呢展示企业的利润是否支持了到今年开年以来标普500指数上涨了近 10% 啊这样的一个涨幅，有没有真正的支撑的数据。所以呢分析师们就在想啊，最终啊什么是最大的看点呢，到底这个企业的利润它的收益才是故事当中的热点，像今天的这种利率的波动那只是噪音而已。那么对于明天来讲到底去看哪些部门呢，像今天我刚才讲到了就是包括这个摩根士丹利啊，它的股价直接跌了 5.2%， 一会儿呢我们去看它到底怎么了。以下呢是今天或者说明天市场要观察各大银行去报表当中的几个看点。一个就是大银行在去年实现了创纪录的利润，去年创纪录是因为三月份银行的这种倒闭嘛，然后呢大银行不断的去收了很多的这种钱呢，不管是因为恐惧也好，因为去整个这种小银行也好，所以呢他们的去年是赚的钵满瓢满的。那么今年你还能不能增加啊？这是今天所观察的。同时呢在这里边所关注的商业地产和债券组合的这种投资损失正在积累，而还有呢就是银行股在整体市场的这种大涨之后呢相对来说表现的是比较疲弱的。另外呢看的就是除了财报啊，你的作业完成的怎么样，还有就是全年的展望，投资者和分析师都会关注他们自己是怎么看待他未来的业绩的，来确定呢他们刚才所担忧的啊，什么商业房地产啊等等会不会成为现实。刚才我提到了大家最敏感的就是商业地产，银行持有美国所有的办公楼、零售店还有其他的非居民住宅这种贷款的50%哈，除了就银行除了居民的这种住宅之外，剩下的这些私人企业也有，但是呢其他的也有，但是银行业金融业居然占了一半以上，大家可想而知那么非常关心这部分是不是一个暴雷。信贷评级公司标普呢在三月份的时候他们就举例像新泽西的 Valley Bank 还有纽约市的 M&T Bank 在内的五家地区银行的财务前景正在恶化，因为呢他们的银行的组合当中商业房地产的比例太大， 冒着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这都是为什么像昨天哈，如果利息还这么高的话，昨天所有的银行呢，这种股价呢都在往下走。刚才我提到了呢，证券投资组合也不断的，再去损失，不断的在增大，包括富国银行、美国银行，有数将数十亿的这种客户的存款呢，都用于抵押了这种债券呢、证券呢等等，他们呢可能会收回大部分的这种资金，但与此同时呢，这些钱都是什么呀？都是比较低的那种利率的给绑定了，那他可能就会亏钱。官员们呢也在，他们也到目前为止，联储的官员认为呢，在2024年年底之前会降息3次，但是现在的市场和今年的大的机构都在认为他们可能都不会降息，特别是在昨天 CPI 数据之后，这种看法呢更是得到了这种加强。所以呢，如果这个利率呢总是平稳的，对银行来讲并不是一个好事儿啊。如果现在一直持高的这种情况之下，它会让银行的债务呢变得更加的昂贵。如果利率保持这么高的话呢，企业呢也不会进行信贷，那么银行呢就不得不去呢付出更多的利息来招揽呢这种客户的存款啊，付客户存款的这个费用等等。这都是呢明天大家所看银行的报告当中市场所要观察的一些看点。在第一个季度当中最值得观察的亮点呢，则是股市呢非常的强劲，还有呢对降息的期望啊，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呢，这种期望值帮助的一月和二月的整个资本的市场以及并购的活动。有一个叫做 Dealogic 的数据呢，显示全球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在本季度达到了198亿美元，比去年的同期增长了11%。不奇怪哈，去年一到还是比较悲观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去扩张资本，不敢扩张，但是呢现在呢，如果今年就开始预期有降息的话呢，那么他们就赶了，这钱就赶周转了啊，那你看它就一下子增长了11%。这是呢今天我们明天要期待的，也是本周之内最大的一个看点哈，周三、周四和周五到底会怎么样呢，期待吧。那我来谈一下呢今天关于这个摩根史丹利的。摩根史丹利呢是被一个做空机构呢去我看啊，我不对不对不对 sorry 是因为呢美国的监管机构啊，去几家监管机构呢去调查他们，说呀他们的财富管理部门呢可能通过他们非常庞大的这种机构呢对一些洗钱的客户呢没有进行足够的背景调查。一些消息人士呢是在说，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国家银行监管局还有其他的财政部门都参与了对摩根史丹利的调查。华尔街日报呢在去年11月份已经报道了类似的这个调查，现在呢这些机构还在进行这样的活动。美联储已经告知了摩根史丹利说正在考虑监管的行动。这个摩根史丹利他们一直在想解决监管的机构对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哈，你怎么去监控其客户的这种财富活动，你是否对潜在客户的身份以及他的财富的来源进行了充分的调查，那这些呢都集中在银行的一些国际客户的一些身上。所以呢这些消息呢，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了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啊，摩根史丹利的股价呢急剧哈是呈悬崖式的直线下跌，下午的时候呢它的交易的这种跌幅呢一度超过了 5%。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向摩根史丹利发了一份名单，那么这些名单当中呢就有现在的和之前的一些客户，你就过来回答吧，他提了对这些客户很多很多的疑问，他也质疑了摩根史丹利的财务顾问部门，因为这个部门呢直接就跟这些富豪们进行合作，而这些富豪们恰恰呢是有 flag 哈，他有这问题的等等，他们又是跟摩根史丹利旗下的一个数字交易平台 e-trade 等等进行直接的 打交道。这里边有一个和俄罗斯有关系的亿万富翁被英国制裁，他自己声称呢自己我在美国啊，他说他在美国，但是 e-trade 的活动呢却表明这位女士呢是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岛上，而且呢在她的账户当中有非常多的钱，明显的超过了她自己声明她自己的职业啊在这个领域当中所能够 有的这种收入呢要高得多。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也向摩根史丹利发送了一份客户名单，和呢证交会的名单有一些名单去重合的。他们摩根史丹利还收到了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一份行政的传票，要求提供公司制裁政策和程序的一些信息等等。这些呢都是从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摩根史丹利呢他们自己财富管理部门收购了呢，像进行了几项比较重大的收购，包括刚才我提到的 E-Trade 呀，还有史密斯巴尼呀等等，让呢他管理了50000亿美元的这种资产管理巨头，50000亿啊都归他们管。这个他们这个资产管理部门的这个收入呢，就占摩根史丹利公司总收入的一半啊，就是为这些富人呢提供这样的收入，为呢摩根史丹利这个大银行提供了稳定的收入的来源。那么当他的投资银行啊，或者是他其他交易当中如果亏损的话，那你想想哈，或者是低迷的话，那这是对他们绝对的一种帮助。目前呢，他这个财富管理部门呢已经显出了放缓的这样的一些迹象，所以呢现在在碰到这个对摩根史丹利真的是雪上加霜哈，这是今天在比较大的一个消息。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在金融市场当中比较震动的一个消息，就是 Universal Life Global Life Global Life 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哈，这个呢是保险公司，它呢是巴菲特投资的哈，旗下的这个公司啊 Global Life， 它今天呢股价也遭到了重挫哈，暴跌超过 43% 啊，一度下跌 53%。 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做空机构呢指控这个公司存在一系列的，它是保险公司哈，有保险诈骗、金融不端这样的行为。所以呢这家位于德克萨斯州的股票呢收盘价呢是49美元哈，跌幅超过 53%， 是几个小时之内呢他们公司就抹去了超过50亿美元的这种市值。他过去呢最惨的呢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高峰的时候单日跌幅是 14%， 那么今天呢直接干掉了 53%。目前呢他这个 Global Life 的他们自己的代表并没有对这个指控或者是股票大跌呢发表任何的评论。这个是来自于叫做Fuzzy Panda Research 的一个做空机构，他今天早晨发布的报告所引起的。他说呀， Global Life 的子公司 American Income Life 的经纪人参与了大规模的保险欺诈行为，而且呢他还引用了这个子公司的一位前销售副总裁，这相当于公司的一位高管，他呢去举报有这样的讯息，他援引了他的一些举报的这种讯息。所以呢这做空公司的报告就指称 Global Life 和 American Income Life 的高管呢通过把新的员工推荐给另外一个的培训计划啊，他们自己呢其实还是他们自己拥有的一个培训计划的这个网络赚起了数百万的美元。这个呢也是巴菲特伯克希尔哈萨维哈他们所一直进行的长期投资。在没出现这件事情过去的一年当中，巴菲特他们已经出售了600万这家的股票。为什么这件事情哈，这个环球人寿 Global Life 这么引人瞩目？正因为它和巴菲特呢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你如果真的是保险欺诈哈成立的话，你这公司破产的可能性都会有的，因为大家都会告嘛。10年的这种市值的收益一天之内啊已经是化为了乌有。只是呢现在你巴菲特你到底知不知道？所以他们在去年一年你抛售了600多万股票，巴菲特呢一直呢倡导的是价值投资。他呢一直是说他首先要看他所收购公司的这些管理层等等，也是呢环球人寿长期的投资者。那么这次呢是公司高管的对外举报，可想而知大家就在疑问啦，你巴菲特啊你知道不知道？所以啊这个巴菲特呢他持有环球人寿资产超过 6.6 亿美元，占他们公司的 6% 的这种股份。 这个呢可能啊，如果这件事情坐实的话，对美国的金融系统、小银行、保险等等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所以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消息。90多岁的老人家了哈，可别晚节不保。这个是蛮大的一件事情。好了，那这是呢我们今天的市场呢，以及刚才高杰给大家讲的几个比较大的消息。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去讲一下，在今天《华尔街日报》有一个长篇的一个专题的报道哈，讲的是我们加州的事情。加州过去在5年当中花了，您知道多少钱吗？来帮助 homeless 解决 homeless 的这个问题。如果您听我的广播，那就是纳税人了，对吧？花了我们多少钱？$240亿。那么你花了这么多的钱，解决没解决这样的问题呢？这个调查报告当中呢，就讲到 no， 没有任何解决。我一会儿呢给大家分析，这就有多么的荒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4月11号了，时间过得快啊，四月份马上又快一半时间就要过去了。刚才呢我给大家讲了呢是市场的变化，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先去报告一下几个国际上的消息，然后呢再讲一下我们加州的事情。美国的外交委员会、外国投资委员会呢，今天是公布了一个更加严厉的措施。那这个呢，也是针对着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治理吧，就完全是中国都对着中共的一个打压，或者是说一个反击。惠誉呢，昨天已经是调降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信用的展望，从稳定呢调到了负面。之前呢是穆迪。那现在呢是又一家国际信评机构呢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呢进行下调，然后呢中国的财政部呢回应说，遗憾你没有有效的反映中国财政的政策对推动经济成长、稳定宏观杠杆的正面作用。惠誉的这个新的报告呢，它是说反映中国的公共财政的风险是越来越多，政府呢虽然目标从依赖房地产转向可持续的成长模式，但是财政的赤字、政府的债务增加正在侵蚀财政的缓冲区，所以呢惠誉相信中国政府呢必须持续以财政的政策来支持增长，就会令它的债务在未来的数年仍然维持上升的趋势，潜在的负债的风险也可能去上升。这是他的一个。再一个呢，惠誉高度关注中国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从财政的赤字、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平台的债务等角度提出了风险上升的担忧。这是惠誉啊他们昨天所调降的。昨天呢比较大的一个消息是习近平和马英九在见面，那另外呢就是美日峰会呢也在美国举行。今天早上日本的岸田文雄呢是在国会进行演讲，他有今天非常的出彩，他的英文发音等等是非常好。日本人的英语发音其实是很糟糕的。你今天还有人参加我们日本旅游团，说我到那边说英语他们能不能听懂，那我们就跟他讲，你到那边他也许能听懂，但是他说的你听不懂啊。他们用外来语片假名去代替了这种真正的英文。但是这个岸田呢他发音非常好，才知道哦，原来他在小学的时候曾经在纽约上过小学，所以呢他今天在国会上全部是用英文演讲的啊。这个跟韩国的这个总统啊他们都是以这种方式，所以呢这都是蛮增分的，也呢在国会多次呢得到了国会议员们的起立鼓掌。我先不说它的内容了哈，我只是说这件事情。那么在昨天呢是美日，那今天是美日非。同时呢马英九的和习近平见面的时间是拖了一天，恰恰呢也在昨天美日举行峰会的时候同时举行。那么这个呢也被外界认为呢是跟美日啊去别苗头吧。但是呢他们在过程当中呢马英九呢不断的在说啊，就是两岸一家亲呐 啊血浓于水啊，中华民族啊等等啊，都不断的说这样的话。但是呢他就从经济数据上呢却看不出来这个两岸一家亲，恰恰相反越走越不亲啊，就亲戚呢是越走越亲，现在呢不亲啊，一点都不亲。台湾的财政部是昨天发布的3月的贸易数据呢显示对美国的出口激增了65%。 是21年以来美国首次超过中国，跃居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彭博的报道呢是说，北京呢当局借着习近平和马英九举行历史性的会谈来凸显呢是两岸一家亲啊，都是一家人的这样一个观点，但是呢贸易的数据却透露了不一样的故事。三月份台湾出口是418.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8.9%， 进口额是331.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7.1%。累计呢，今年第一个季度进出口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和12.9%。不仅呢是对美国，三月份台湾对东南亚的，就是东协以及美国的出口额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对东协出口大增了47.1%，达到了89亿美元，对美国出口暴增65.7%，达到了91.2亿美元，这是光是单月的三月。三月呢，对中国的出口呢年增6%，是79亿美元。这个呢是从2003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成为台湾单月最大出口国以来第一次退居第二。我认为呢，这是一个财经方面非常大的一个消息哈，恭喜台湾的政府，恭喜台湾的朋友。如果呢对中共的经济越依赖，中共就有更多的这种方法呢去打压台湾，去制裁台湾，越早脱钩你们才越有底气和本钱。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是非常有意思，而且呢现在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台湾这边呢是芯片占了很大的比例，农产品呢现在总是遭制裁，现在台湾自己在找自己的出路。那么其实呢台湾不怕中国大陆的，因为你们有芯片，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看的一个消息。刚才我提到了哈，美国的这个外交委员会让我给弄哪儿去了好吧，我们就跳过去。我们来看一下呢刚才我所提到的我们加州的这个故事哈。加州刚才我提到了，过去的这几年啊，一共是花了240亿，五年来对付无家可归的问题。那么到底有没有一个好的效果？州审计部门呢最近出了这么一个报告，结果呢这个报告呢可以说让加州政府呢打了一个，会感到尴尬吧，打了他一耳光。而且我把这个数字说完了之后，我看看您会不会生气哈。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并激怒纳税人，我看看能不能把您给激怒啊，激怒了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加州的立法机构呢要求州审计师来查一下州内无家可归的支出情况。因为现在呢在加州的街头露宿者的数量正在增加。于是呢在本周他的报告得出了结论。州政府缺乏对无家可归者的计划持续费用和结果的即时信息。啊，就是没有，就连即时更新的都没有。这位审计师他叫做 Parks， 他呢是负责该领域的机构呢，他这是这样讲，他说并没有始终去追踪和评估州政府防止和结束无家可归问题的努力。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五年花了数十亿美元，没有达到任何好的效果。去年加州有181,399人在某，就是曾经哇某一个阶段叫做无家可归。2013年的时候呢这个数字是118,552人。2019年的时候是151,000多人。去年已经达到181,000多人。帕克斯呢报告当中说，为了应对这一持续的危机，9个州政府部门在过去五年中集中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的州的资金，管理至少30个专门用于预防和解决无家可归者的项目。30多个项目当中只有2个项目似乎是具有成本效益的。重点呢它只是似乎啊，还不肯定。其中的一个呢是什么呢？ 把现有的建筑物，比如 hotel, 转换为无家可归者的住房。每一个单位，大家猜一猜，把一个 hotel 转变成这个无家可归者，每一个单位大概花多少钱？你能想象吗？$14.4万。这个呢，他说呢，有效吗？他不是似乎有效吗？有效了是$14.4万。那没效是什么样呢？2019年，新建的经济型住房每单位花费呢是$38万至$57万，比那个要便宜。OK。这就是我们今天加州的，他把酒店变了，变成给 homeless 去住的，花的是我们纳税人的钱，一个 unit 居然花了$14.4万。还有一个说，哎，可能似乎是有效的，是什么呢？提供财政援助，对这些无家可归者。那么援助多少呢？有效了呢？现在说每户的成本大概是要给$12,000到$20,000。他说有效了，那么之前是多少呢？每年呢，之前是每户呢，纳税人要给他们支付$3万到$50,000的成本，现在呢，只有$12,000到$20,000，所以呢，比过去有效了，好不好？那这里面都包括哪些东西呢？给钱、公共安全、医疗费用，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个数字，您会被激怒吗？这可是真金白银撒出去的，你们一年拿到手里能拿到多少钱？税后的钱到你自己手里能拿出多少钱？他每年对一户，一个人也是一户，三个人反正就一户，$3到$50,000，去年能达到个$1.2万、$2万，这是他们的有效的成本。哎，然后呢，还有一些精神病患者呀，药物成瘾的呀等等，他们接受治疗和就业啊，能不能说这你让他们能够，这可能是最具有成本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呢，左派民主党他们所需要的严厉的措施呢，他们喜欢把钱啊继续的往里投，这就是他们投进去了，你也不看结果，就拿着纳税人的钱不断的往里投啊，更喜欢呢把它去弄到住房当中啊，给他们点现金。30多个项目，这就是以前里根总统说的这个，对不对？当年里根总统从一个自由派转变成保守派，就是因为他亲眼见到过他父亲的经历。当年呢，他父亲他们那个时候经历的是大萧条，他父亲呢，他和他都是民主党人，他父亲呢就想呢拿到国家的政府呢真心的去补助嘛，去帮助这些失业的工人，他的那些认识的同事们去找到工作。因为在那个年代呀，拿政府的补贴是一个羞耻的事情，普遍的美国人是非常有尊严的，不愿意伸手到政府去要钱的。可是呢，他的父亲里根的父亲忙来忙去，却发现呢他没有办法去减少拿失业金的人数。为什么呢？如果他们去找到一份工作，收入又不够高，可是呢，因为他有了收入，他就没有办法再拿到政府的补助了，于是他们就宁可有工作机会也不去做，就因为萧条嘛，所以干脆就拿政府的补贴。这件事情呢，让里根的父亲非常的伤心，非常的失望，也让里根从这件事情里边，他就在他的自传当中，他就写到，他说他就明白了，所以他后来说出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政府本身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当一个部门呢，当我们去做选票，每一个部门就又成了一个部门进行某种监管的时候，这就是增加了公务员。30个项目，每一个项目都要有个 team 吧，这些人他就是公务员。如果你把这些项目取消掉，这些公务员就要失业的，所以呢，他们必然会包括里根父亲的那个年代，那种拿到政府发补贴的这些部门都不愿意让工人找到工作，如果都找到工作了，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个饭碗了。所以人性这个东西从过去到现在并没有改变。那么今天在 加州，我们纳税人，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纳的这个税？我昨天还在讲，加州最高的税率37%的联邦税率加上州税率，加州是超过50%的最高税率。纽约呢是超过51%的。我们将近一半的钱交给政府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花的我们的这个钱？这30多个项目，你做了什么？一个每，而且在过去呢，以前一户人家居然花了我们3万到5万，所以为什么说这种大福利政策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今天的这个报告呢，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恐怖。我在这儿呢跟大家去说一说，昨天呢讲到的是投票的人根本就没有美国的纳税人以及呢纳税人所承担所有税负当中的比例没有概念。然后呢却举着手呢去喊着口号。所以呢这种包括保守派的媒体也好，你怎么样去教育真正的这些选民不讲话不参与政治，那么好，那么大家都去拿政府的福利吧，那么这个国家也就走到快崩溃了。谁去创造价值呢？当年的里根呢他们的那个税率曾经高达到90%，所以呢最后才到里根的这个时代，他自己当演员，他在大举的减税。他说当我挣10块钱我只能拿到1块钱的话，这肯定是不对劲儿了。于是呢他才做了当时最重大的这种改革，也给后来美国的经济呢又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呢这个呢我就跟大家去说一下哈，这个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文章，也是我们加州审计长的一个报告了。然后呢这个文章最后就说呀，左派总是通过他们的支出花了多少钱来衡量他们的成功，而不是通过结果。所以你就不要去想象，在上个月呢勉强获得选民批准的纽森呢64亿美元用于无家可归的问题能够带来任何的改变。加州的赤字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哈。好了，那这是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小专题，以及呢一些跟经济有关系的方方面面的消息。如果您觉得有用的话，别忘了给高杰点个赞。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进到个股分析的部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些个股的情况。Max， 你好。
小姐你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苹果啊，苹果呢这一段时间呢开年以来一直跌跌跌跌跌。今天呢传苹果将推出聚焦 AI 功能的 M4 芯片，还有呢 Mac 啊这个系列的全面大升级。那这件事情呢对它是相当一个利好的消息。同时呢在 Intel 等等他们都在推出跟英伟达去竞争的这个芯片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呢芯片这部分啊真的又形成了多个，包括 Meta 都推出了他们自己的芯片。我们来看一下吧，苹果的接下来的走势，这也是2023年以来呀苹果单日走高 4.33% 的最好的一天。
苹果苹果175块它的股价，然后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可是一个月内我看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半年内其实也是，也是没有走出跌势，也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如果我们讲一年以上的话，它还是看涨的。现在如果看长期的话，长线的话，它的支撑点大概在168左右。
好，这是苹果。今天还有就是英伟达哈，它呢继续大涨。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接下来的走势。
英伟达是906美元，
对，今天大涨了 4.11%，
所以一周内它是看涨的，
还是看涨
是一个月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如果我们再看更长时间呢，可能半年一年内它还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它其实还是看涨的。
好，那还有呢就是美光今天狂泻 4.35%， 每股是127.5块，因为呢今天他说呀在4月3号花莲强震对他的这种记忆体 DRAM 的单季供应会有影响啊，甚至达到个位数的百分比啊，大概5-6%能有这样的一个影响。 他呢在台湾有四个这种工厂，地震之后呢这个 DRAM 的生产还没有尚未全部去启动，所以呢预计呢长期预计的能力不会受影响，但今天的股价呢受到了影响。美光呢曾经是大涨的，现在又大跌，那我们看一下它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走势。
短期的话我看短期内它在一周内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简单，总的来说，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的。
嗯，
只是在短期内，它没有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
嗯 ，OK， 摩根史丹利，摩根史丹利呢，今天是大跌了超过5%，明天呢，银行呢将会报业绩。摩根史丹利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消息哈，到底会对短期的股价以及中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摩根史丹利86.84美元呢，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也还是没有走出跌势，所以可是如果我们看更长线的话，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当然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但是它。它走势不是很强劲的，它的那个在短期内一年内啊，它的那个波动是比较大的。OK， 它在2023年7月，去年七月就最高峰是来到94美元，然后就跌到差不多70美元了，然后又再回到93美元了，接近94这个位置啊，它就开始往回跳了。
好，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今天特斯拉继续收高了 1.65%， 它呢也是成交额的第二名，第一名仍然是英伟达哈。
特斯拉的话，特斯拉174.6美元，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可是一个月内它还是看跌的，半年内也是看跌的。一年内它都没有完全走出跌势，所以可是如果看更长时间呢，五年以上是看涨的。
OK， 今天呢，特斯拉有消息呢，它在中国的销量可能还会下跌哈、啊。我们今天再看一下 AMD 啊 ，AMD 今天也收高了2%，它今天是成交额的第四名呢，当天成交额达到了82亿美元。
MD 170.8美元，然后一周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一个月内也还是看跌了。OK， 可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内、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所以中长期是看涨了，短期在一个月内它还是看跌的。
好，最后我们看一下亚马逊。亚马逊今天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哈，它呢是收高了1.67%。
亚马逊的话189美元，一周内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当然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了。只是讲它来到差不多180不到190啊，它就往回调，前往回调到差不多90左右啊。接近一半了，现在又再回到这个位置了。
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就到这儿了。今天是星期四，明天呢去看关注银行的财报。谢谢 Max， 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见。